好感恩今日又可以再一次同大家一起来到敬拜，又一起来到睇圣经。首先呢，再一次代表家国华人教会这个报纸向大家来到问候。大家知道这个报纸是加拿大华福中心出版的，我们每月期有10,000份分发给全加拿大400间华人教会。我这个报纸的宗旨呢，就是探讨加拿大华人基督徒共同面对的问题。左上角有我们的网页，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过去的出版可以看得回的，又欢迎用电邮和我们联络。我们这个工作是开放的，很欢迎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到一起参与。所以若果在座之中有弟兄姊妹对文字侍奉有负担，无论是做记者采访、做编辑、做美术的工作、做调查研究，都欢迎和我们联络的，看看可不可以呢，在这个工作里头我们一起去侍奉神。好，那我们今天呢，一起看圣经之前，我们再一次来到去有一个祈祷，将段时间呢来到交托给神。天父，我们恭敬的将这个时候放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只有圣灵才能够带领人进入真理。我们讲的，我们听的，都是伏在你自己的说话的底下。求你恩待我们，祈祷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和大家一起看的题目呢，贫富得失是一个很普通 的一个题目，但是一个很实际很重要的题目，就是说基督徒的富贵观是什么，就是基督徒怎样看贫穷和富贵，怎样看成功或者失败，怎样看人生的顺境和逆境，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看的经文，其实主要就是雅各书第一章第9节到11节，印在大家的秩序表上面。虽然这里只有3节的经文，但是很重要的。在建立基督徒的富贵观上面，这3节经文是非常基础性的经文。这3节经文呢，用的词语很大众化，很普通，结构亦都很普通，但是千祈不要轻看这3节的经文。其实正因为它的用词和结构都很普通，没有什么艰深的字眼，反而呢是很难解释的。圣经里头难解释的经文往往是这样，用词和结构都很简单很普通的经文是最难解释的。为什么？因为很容易就被我们有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不同的人看同一段经文可以想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的，反而呢不容易确定这段经文它本身的信息究竟是什么。圣经里头呢有些经文呢看来好像很艰深，有些很特别的字眼，那些经文是容易解释的。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查清楚那些很特殊的字眼，那个明确的意义呢，那些经文的解释反而就很容易。圣经里头难解释的经文呢，反而就好像雅各书这里第一章第9节到11节这样的经文。在解释圣经的历史里头，这3节经文呢起码有几个很不同的解释的取向。头两个的方向呢，我稍微提一提，我自己倾向呢是接受第3种解释的方向。第一种的取向解释一段经文是怎样的呢？大概可以称之为呢内心化的解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认为这3节经文那个的核心啊，是第9节到10节的上半节，就是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应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是这段经文的中心。并且呢认为要解释第9节到第10节上半节呢，是从一个内心的感受那个的角度去解释，那就称之为呢内心化的解释。什么意思呢？内心的感受去解释这节经文，意思就是说认为这里所讲的升高或者降卑都是描述心灵的体会，内心的感受，就是说一个人贫穷的人 信了耶稣了，他的内心得到富足，得到满足，就得到喜乐，得到快乐了。同样一个富有的人，有钱的人，他信了耶稣了，在上帝的面前谦卑降卑，同样都得到心灵内心的满足和快乐。这个叫做内心化的解释。基督徒呢很喜欢这样解释圣经的内心化的解释。为什么？因为听起上来很清高嘛，听起上来很熟灵的。哇，现实生活怎么不要紧的，最重要是心灵的体会而已。实际的人生你是贫穷又富贵不要紧的，现实的人生你的事业有成就又没有成就不要紧的，你在社会上事实上有没有地位不要紧的，最重要是内心的感受而已，最重要是内心富足心灵的满足而已。基督徒是喜欢这样解释圣经的，什么都从内心化心灵的体会那个角度来去解释圣经，因为听起上来呢是很清高很熟灵的。但呢虽然这样内心化来解释圣经呢，动机呢是很善良，动机真的很清高的，现实怎样不要紧的，最重要是心灵的满足而已，心灵的富足，动机很善良的。但是呢从尊重圣经这个角度来说呢是有问题的，虽然动机是很好啊，但是呢从释经的原则那个的角度来说呢是很不稳阵的。为什么啊？因为如果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上半节这里所说的升高和降卑，你要将它解释为内心的体会而不是现实生活实际的情况，那个时候你是要放弃了这两个字，升高和降卑这两个字最正常最直接那个意思。即是说两千年前雅各书写好的时候，那些读者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一看到这段经文，一见到这两个字升高和降卑，毫无疑问在当时的人收到这封信看到这两个字，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指到实际的生活上面的经验。他们知道这两个字升高和降卑其实是指到真的在现实人生之中实际的生活之中，究竟你是贫穷还是富贵，你是有地位还是没有地位，你是成功还是失败，你在事业上是有成就还是没有成就。二千年前这两个字升高和降卑最正常最直接那个的意思的解释，不是心灵的体会来的，不是内心那个的感受来的，是讲紧在现实人生中你的经验你的体会究竟是贫穷还是富贵。所以如果你夹硬来将它扭转了，它讲不是讲现实生活上的贫穷还是富贵，是讲内心的富不富足的，那么时候呢动机虽然很好，但从释经的原则来讲呢是有问题，是不可取的。好像是你首先有一个观念在你自己的心里头，你首先有一个嘅睇法，咩叫属灵？咁然后咧，你将你自己嗰个嘅睇法咧，读翻入圣经里头。动机虽然系善良，但系从释经嘅原则嘅角度嚟讲，系有问题嘅。而且咧，呢一种嘅内心化嘅解释圣经，仲有另一个好大嘅弱点啊，好大嘅问题，就系话。如果基督徒呢常常习惯了一种内心化解释圣经的话呢，久而久之呢他自己都未必觉的，他就会建立起一种属灵观，一种信仰的观念，就会认为呢现实的人生 和信仰是可以分开的。现实是怎样不要紧的，最紧是内心富足的啫，心灵的满足的啫。那你自己不觉得的，但是渐渐呢，你那个的信仰观念呢，现实人生和信仰就脱节的了。那你就会觉得呢，哦，上帝呢对人的祝福呢只会在内心的层次而已，上帝祝福人呢只会在心灵的层次而已，就不会在现实生活里头的。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的，其实圣经所讲的刚刚相反，圣经从来没有鼓励信仰和生活是可以分开的，相反由头到尾圣经强调的信仰和生活是要结合的。上帝当然祝福人的时候是可以在内心的层次，但是上帝祝福人同时都是在现实实际的生活之中，这个反而是圣经所讲的。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呢习惯了一种内心化来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变成属灵观就会很狭隘。我们呢只会在教会四埲墙的里头回来教会的时候，围住一班基督徒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自己是属灵的，有那个气氛的时候，有基督徒的气氛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属灵。星期一到星期六一回到你的现实生活里头的时候，你的信仰和你的人生就会分开。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种的解释这段经文的取向，是动机善良，不过从释经的原则来讲是不可取。好啦，第二种的取向来看这段经文是怎样的呢？很有趣的，啱啱同第一种嘅取向係调转嘅相反嘅。点样呢？第二种嘅取向认为呢段经文嘅中心其实喺第十节上半节。第九节只不过一个开场白，係过渡语嚟嘅啫。个中心喺第十节上半节，就係话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先至係嗰个嘅核心。第九节只是一个开场白，是为了要讲第十节上半节的。并且呢认为第十节上半节富足的降卑也该喜乐，也该如此，一定就是前面提过的东西，就是第九节提过的。因为第九节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应该喜乐嘛，所以第十节上半节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就是也该喜乐。这种第二种的解释的取向认为十节上半节富足的降卑也该喜乐，其实是一句讽刺的说话来的，是一句反话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富有的人，有钱的人，以前你们富有的时候不可一世的，你是富贵的时候，你有成就的时候，你人生顺利的时候，你就意气风发，你就不可一世。当时你很开心的，哇，自己有钱的时候，觉得呢大地在我脚下的时候很开心。现在你降卑了，富足的降卑，以前你富贵，现在变成贫穷了。你不想想你以前富贵的时候那副嘴脸，就是说当时你几乞人憎，你有钱的时候那副的嘴脸不可一世，意气风发，觉得大地在你脚下的时候几咁骄傲。现在你降卑了，成为贫穷了，你不想想你以前是怎样的，你应该好像以前一样咁开心啊。其实是讽刺的，其实是一句反话来的，所谓风水轮流转的意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前你富贵的时候都巴闭了，开心了， 而家你贫穷啦，唔谂下以前你系点嘅，都应该好似以前咁开心啦。好似三年前金融海啸咁样，你买咗啲唔知咩兄弟，蚀咗好多钱啦。嗰阵时你有钱嘅时候几巴闭啊，而家你唔谂下你以前嗰种嗰个样几难睇。其实一句讽刺嘅说话。这个的释经的取向呢，称之为无情的咒助，这种解释的取向有很强的释经的原则去支持，但是它的弱点就是反而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一贯以来的信念是有些不协调，很有趣的，跟第一种的解释取向刚调转的。第一种解释的取向，内心化的解释，动机很善良，听上来很熟灵的嘛，但是呢在释经的原则来讲是薄弱的。第二种解释的取向，无情的咒助，刚刚调转，有很强的释经的原则去支持，但是呢反而跟基督徒信仰一贯以来那个的信念，那个基督徒信仰的气质有些格格不入的。在犹太人的文献的传统里头，有很强这种责备有钱人的传统的。在犹太人的文学里头，有很长的时间有这个的传统，就是对有钱人很无情的，很严厉的去责备他们，去讽刺他们，甚至去咒助他们。在圣经里头有没有其他的经文支持这种解释的方向啊？你不能够说没有的，甚至 在雅各书本身都有的，就是刚才我们一起读那段经文嘛，刚才读完第四章第十三节到五章第六节嘛，大家读的时候都记得个内容啦。第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讲什么啊？就是对那些有钱的人的责备嘛，就是描述那些有钱的人嘛，他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的，那他就自言自语了。第四章十三节，有钱的人自己跟自己说，他说我要计划一下啊，我要明年去哪个城市做生意，他都住一年作买卖得利，然后赚很多钱，起很多的货仓，就储存我所赚到的钱。但是圣经话，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生命不过是一片的云雾，出现笑时便不见了，就是四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所讲的嘛。你以为你自己而家富贵啦，有钱啦，又能干，事业又成功，为自己计划好多嘢，去边个城市赚钱，赚好多钱。你以为你会可以掌握你自己嘅前途咩？呢度话，如果上帝明日就要攞你嘅生命，有边个人能够改变？所以佢话你不要轻，而不要咁张狂夸口啊！第十八节啊嘛，如今你张狂夸口，其实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更加明显了，就是对那些富贵的人有钱的人那个的咒助和责备更加不客气了，更加严厉了。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什么啊？就是描述那些土豪劣绅嘛，自己很有钱啊，就穷奢极侈嘛。呢度话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嘅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第五节啊嘛，你自己好有钱嘅时候穷奢极侈，但系咧你就剥削你嘅工人啊。佢话同你打工嗰啲人，你就剥削佢，就剥削佢哋嘅工钱。这些被剥削的工人，他们向上帝诉苦，向上帝申冤，他们的申冤上帝已经听到了。这里说上帝一定会 追究你的，一定会审判你的，就是第五节第六节。所以在犹太人的文学里头，犹太人的文献的传统里头，有很长的一个历史，这种对有钱人富足的人那个的责备，对为富不仁讨好劣身很无情的去咒助，有很强的一个释经的原则去支持这个的角度去看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但是呢，这种的取向的弱点却是跟基督徒的信仰一贯以来的信念却是不协调。基督徒的信仰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基督徒的信仰最独特的气质是什么？是怜悯嘛。整个基督徒信仰最大的个特色特征是怜悯，是劝罪人回转，是希望挽回做错事的人嘛。基督徒信仰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就算是罪人，但只要他回转归向上帝，上帝仍然会赦免他，接纳他，在基督里仍然会赦免他。这个是基督徒信仰最大的信息嘛。如果你说一味的咒助，一味的讽刺，就算那些富足的人真是骄傲，真是张狂夸口，真是做了很多的坏事，但只要他愿意回转，我们都知道上帝是会接纳他。这个基督徒的信仰最大的气质。如果你说一味的咒助，只是讽刺，只是咒助，只是责备，没有那个挽回那个元素的话，就跟基督徒的信仰就格格不入。所以如果你要加回这个元素下去，这个挽回的元素下去的时候，那会成为另一种解释这段经文的取向，反而有点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十九节都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经文。那段经文大家记得是劝那些有钱的人怎样可以做到在上帝的眼中是善良敬虔富足的人，是劝他们如果上帝让你们成为有钱的人，你都不要依靠你的钱财，不要对人刻薄，不要对神狂妄。那个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信息。所以呢，从这样的角度来到去解释回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成为另一个的取向，里头其实有几个很有意思很重要的信息在里面，是建立我们基督徒的富贵观很重要的信息在里头。基督徒究竟怎样去建立我们的富贵观呢？基督徒怎样看人生的富贵与贫穷，成功与失败，事业上有成就与没有成就，在社会上有地位与没有地位，究竟我们怎样看这些问题呢？雅各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第一点跟我们讲的，他说其实如果你得到这些东西，富贵成就，你是应该高兴，你是应该快乐的，得故欣然。这个是第一点，基督徒的富贵观其实是得故欣然。如果你得到的话，上帝让你得到富足的话，其实你应该开心的，应该高兴的，就是第九节嘛。第九节的内容就是这样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另一个圣经译本，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贫穷的弟兄蒙上帝提升是应该高兴。另一个圣经译本，新译本的翻译，卑微的弟兄应当以高声为荣。当上帝让你得到富足， 你其实应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平平安安来到享用。并且我们认为这里所讲的升高不是只是内心的感受来的，这里是实实在在讲紧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经验，就是在现实的人生里头，如果上帝让你富足，让你有成就，让你的人生顺境，其实你应该开心的，你应该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平平安安来到去享用。正如在神学家所讲，我们是不需要为到上帝给我们的富足而感到尴尬的，不用丝丝缩缩这样来到去用的，你应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去享用。如果上帝给你富足，为什么啊？为什么快快乐乐、高兴喜乐很正常啫，人之常情，人其实都是喜欢希望在生活当中日子过得好一点的，这个很正常的事。基督徒的信仰并不认为富贵本身就是罪恶。为什么卑微的弟兄升高应该喜乐啊？第九节所讲的，因为基督徒的信仰从来都没有认为有钱就是等于有罪。基督徒信仰不是某种主义，你知道啦。某种主义就是说有钱等于有罪嘛，越穷才越光荣嘛，你知道啦。而且那种主义呢，在人类历史当中曾经产生过极大的政治的力量，统治过很多的国家。但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这样看，圣经从来没有讲过富贵就是等于罪恶，越穷才越属灵，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当然一个人如果他富贵的时候、有钱的时候，是有很多引诱试探，是要非常小心。但是在本质上，基督徒的信仰不认为富贵的本质就是罪恶。如果基督徒的信仰认为富贵的本质就是等于罪恶，越穷才越光荣，越穷才越属灵的话，那我们不要做慈善工作了。慈善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慈善工作的价值在哪里？就是当人在贫困之中，我们透过慈善的工作去改善人的生活，让人的日子过得好一点，这个叫慈善工作。如果基督徒的信仰说不是啊，越穷才越属灵啊，那我们不应该做慈善工作的。有些人贫穷就好了，有他贫穷那他才会属灵的嘛，那 你救济了他，那他就不属灵了。但是在人类历史里头做得最多慈善工作的哪种人啊？是基督徒。在人类历史里头做得最多慈善工作是基督徒。这一点呢，连非基督徒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在人类历史里头做得最多慈善工作的一种人就是基督徒。有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去赈灾，对贫穷落后的地方我们改善他的生活，这个叫慈善的工作。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让人的日子过得好过一点。这个是爱心来的。当我们帮助其他人的日子过得好一点，解救人在贫困之中的时候，这个是爱心。上帝都喜欢见到人的日子是过得好一点，国泰民安其实是上帝的美意来的。所以雅各就说了，基督徒的富贵观第一点，得故恩言。
如果上帝让你得到富足，你是应该高兴喜乐，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去享用。这个其实是很正常，其实是不奇怪的。但是最奇怪的是什么呢？最奇怪的是雅各马上讲下半句。如果你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应该喜乐是很正常的，但是雅各他马上就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下半句反而就不简单。如果我们说卑微的升高应该喜乐很正常，但是雅各他马上就说富足的降卑都应该喜乐，这句说话就不简单。怎可以呢？贫穷都喜乐，降卑都喜乐，失败都喜乐，人生的逆境之中都喜乐，雅各是唱高调呢？或者他傻了？雅各又不是唱高调，又不是傻了。基督教信仰从来都不是一个唱高调的信仰。雅各都不是傻了，他有很多的原因他才讲下半句。他有很多信仰的反省在背后，他才讲下半句这句这么不寻常的说话。富足的降卑也该喜乐。当你在人生的逆境、失败、贫穷的时候，你都应该喜乐。他很多的原因在背后讲这句说话。第一个原因，他为什么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即是说基督徒的富贵观呢，除了得故恩言之外，还有下半句，就是失亦无碍。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基督徒的富贵观。得故恩言，失亦无碍。如果上帝让你得到富足，你应该开心的，得故恩言。但如果你失去富贵，其实都没有所谓，不要那么紧张。得故恩言，失亦无碍。为什么他可以说失亦无碍呢？第一个理由，他说因为富贵本来就是没有永远的意义。无论你愿意也不愿意，承认也不承认，富贵的本质啊，从来都没有永远的意义。这里就是第十节下半节、第十一节下半节所讲的嘛。因为它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这一点其实在圣经里头很多地方强调，就是人不能够带走地上的一分一毫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思想在圣经里头其实不断强调。这里第十节、第十一节另一个圣经的翻译就是，富有的人要像野花一样凋谢。富有的人在事业上忙忙碌碌的时候，也会像花草一样枯干凋谢。另一个翻译，新译本的译法，因为他如同草上的花必要过去，富足的人也必在他的奔波经营中这样衰落。这个的思想在圣经里头是不断强调，富足有现世的价值，所以你得到的时候应该高兴的。在地上的时候，富足是给你的方便，钱其实是工具来的嘛，让你在地上生活得好过一些，亦让你有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这个是钱的意义，富足的意义，它是有现世的价值的，但是它没有永恒的意义。就算你能够用尽一切的办法保住你所有的富贵，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失去，但是难道你又能够拎走一分一毫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是圣经里头不断强调的信息。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经文是强调这点，很多著名的经文，我们熟悉的经文都强调这点的。约伯记十四章一到二节，诗篇九十篇三到六节，摩西的诗大家都熟悉的。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十五到十六节，以赛亚书四十章六节到第八节，这些经文的共通点是什么？就是都是用花和用草去比喻人生的脆弱和短暂。富贵有现世的价值，却是没有永远的意义。就算能够保住你所有的东西，在地上的日子不失去，你都不能够拎走一分一毫进入永恒。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原因，雅各说为什么基督徒的富贵观得故欣然，不过失亦无碍。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基督徒的富贵观得故欣然，不过失亦无碍呢？因为得与失是生活中难免的事。无论你承认或不承认，愿意或不愿意，接受或者不接受，得与失都一样会发生。所以很多年前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流行的《生命之旅》，的内容就是这样，就是说人生的得与失、成与败、顺与逆，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是生命成长成熟必经之路，没人可以避免的，人都要经过的。很多东西你一路以来都很想得到，但是始终你都得不到。很多东西你不想失去的，但是偏偏你要失去。无论愿意也不愿意，接受也不接受，它都是会发生的。有些人你看落样样都很顺利，很有成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人生，可能他又有某一种的遗憾，你不知道。人生的成败得失一定要经过，就是这里所讲的嘛。第十一节上半节，雅各书第一章，太阳出来，热风刮起，太阳要出来就出来的啦，热风要刮起就刮起的啦，草就会枯干，花就会凋谢。无论你喜欢又不喜欢，愿意又不愿意，太阳要出来就出来的啦，热风要刮起就刮起的啦。好像杨牧谷牧师曾经讲过，他说苦难要来临之前，他不会事先敲我这道门问下你的意见，我来探访你好不好啊，他不会的，他要来就来的了。所以雅各说得与失根本就是人生难免的事，每个人都要面对。最重要的就是在得失成败、贫穷富贵之中，都不要失去你做人生命基本的尊严。这个是雅各书第一章那个意思。所以在这里甚至用骄傲这个字来劝我们。雅各说我们要骄傲，为什么圣经会教我们骄傲的呢？怎么可以呢？没可能的，为什么圣经会教我们骄傲呢？雅各真的用骄傲这个字，他无论怎样 你都要骄傲。英文的圣经呢就看得很清楚。英文怎样翻译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啊，在你的秩序表都有啦，用 pride 那个字。另一个英文的翻译用 bros 那个字。Let the lowly brother bros in his exhortation. 骄傲那个字。当然圣经不是教我们骄傲。骄傲这个字的意思是尊严。其实讲尊严。人生生命基本的尊严。在西方文化大家知道 ,pride 的字本来其实就是讲尊严，不是讲骄傲。雅各说贫穷和富贵，成功或者失败，顺境或者逆境都一定会发生。所以重要的就是不要因为贫穷或者富贵看得起你自己或者看不起你自己。不要因为贫穷或者富贵看得起别人或者看不起别人。好像三年前金融海啸，很多人失去了很多的积蓄，很惨。但是最惨的不是失去了那些钱，都惨的，其实都失去了钱。但最惨的其实是失去了生命的信心和尊严。因为失去那些积蓄，因为失去那些钱，连对上帝的信心都失去了，连生命基本的尊严都失去了，这个是最惨。所以雅各说无论贫穷或富贵，成功或失败，都不要左右你的生命基本在上帝面前那个的尊严。第三个理由，雅各说为什么基督徒的富贵观可以得故恩然失亦无碍呢？因为只有上帝掌管贫穷富贵成功失败，只有上帝掌管赏罚施行公义，人强求都是没用的。这一点呢，在圣经里头亦都有很多经文不断的强调。比如诗篇75篇第四节到第十节，比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十节，路加福音第一章52到53节，约伯记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些经文同一个信息，上帝掌管富贵，掌管赏罚，人强求都是没有用。有些人日思夜想，日日都想发达的，难道真的这样就会发达吗？不会的，不会因为你好想发达你真的发达的，不会的。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是先知撒母耳的母亲的祈祷，路加福音第一章是耶稣的母亲的祈祷，但里头的信息是一样的，只有上帝掌管一切，掌管富贵，能干的人有能力的人一定成功的，卑微的人上帝怜悯的时候都可以被提升。所以基督徒的富贵观呢，其实是建立在几个很重要的信仰的观念上面。基督徒的富贵观是得故恩然失亦无碍，很平衡的，很全面的。这个富贵观建立在几个很重要的信仰观念上面。第一个观念是永恒的观念。富足有现世的价值，所以你得故恩然，上帝赐给你富足，你就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去享用，卑微的弟兄升高应该喜乐。但是富贵没有永远的意义，所以失亦无碍，失去其实都不紧要，不要那么紧张。 就算你用尽一切办法，机关算尽，有些人咧机关算尽，谂到尽，要保住自己嘅富贵唔失去。就算你做得到啦，你一生你所有嘅富贵都冇失去啦。但难道你死嘅时候，离开个世界嘅时候，你可以带走一分一毫咩？都带唔走。富贵本嚟就冇永远嘅意义。第二个信仰的观念去建立基督徒的富贵观，是上帝主权的观念。只有上帝掌管一切，掌管赏罚，掌管富贵，人强求都没有用的。第三个观念去建立基督徒的富贵观，是人的价值的观念。得故恩然，失亦无碍，表面上看好像是很矛盾的，怎会得又开心，失去亦都开心呢？表面上睇系矛盾嘅，但其实喺人嘅价值呢、这个信仰嘅反省底下系统一。咩叫人嘅价值啊？就系话喺上帝嘅眼中，每一个人都好有价值，每一个人都系按照上帝嘅形象被创造嘅，都系尊贵，都系有好高嘅价值。因为人的价值是这么尊贵，这么有尊严，所以让人的日子在地上活得好一点是好事来的。而且不单只希望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点，还希望其他人的日子都过得好一点。所以你有爱心的慈善的行为是好的，上帝都喜欢见到人国泰民安。人的价值是这么尊贵，所以活得有尊严，日子过得好一点，是很合理的。但是同一个理由，因为人的价值是这么尊贵，每一个人只要他是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无论是有钱人，一个贫穷的人，叻的人，一个不叻的人，甚至是好人，一个坏人。有些人说他是坏人来的，我不喜欢他。但就算他是一个坏人，只要他是人，他都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在这个基本的意义上，他人性的价值都要被尊重。人的价值是这么尊贵的，所以不会因为贫穷而减少丝毫的尊贵，亦都不会因为富贵而加添你丝毫的尊贵。人本身在上帝的面前就是很尊贵，所以失亦无碍，不需要因为失去富足左右你的内心对上帝的信心，左右你做人基本的尊严。所以在人的价值这个大前提的底下，得故恩然，失亦无碍是非常合理。基督教信仰里头好伟大的信息好多都是这样，表面上看好像很矛盾，其实是统一的。贫穷抑或富贵，成功抑或失败，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来的。今天我们一起看基督徒的富贵观这个题目，很重要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啊，每一日在这个问题上面都有很多的挣扎，很不开心。很多人每一日的挣扎就是觉得问自己，我的人生究竟成不成功呢？我已经人到中年了，我过去的一生我做的事，我事业算不算有成就呢？很怕跟人比较，一跟人比较的时候，人哋叻过自己好唔开心，人哋做达到嘅嘢我达唔到好唔开心。好多人每一日就被呢个问题嚟到去折磨啊！每一日就系问：点解我咁贫穷咧？其他人咁富贵咧？我嘅人生算唔算有价值咧？我嘅人生算唔算失败咧？算唔算成功咧？好怕人看不起自己，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搏命要建立事业， 要事业上有成就呢？要有钱呢？其实有时不是为了那些钱带给他买到什么东西，有些人有了钱都不懂怎么用。其实他是怕人看不起自己，他觉得自己贫穷没有成就，事业上不成功，比不上人，失败，自己人生失败。一同以前的旧同学一比较的时候很不开心。每一个人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都要回到上帝的面前问回自己，究竟你怎样看人生的成功与失败，贫穷与富贵，逆境与顺境。包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在这个问题上面有很多的挣扎。所以这个问题不单止是一个在现实人生里头很实际很重要的问题，其实亦都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一个很重要的关口。每一个人要回到上帝面前，怎样看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贫穷富贵，成功失败。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恭敬地将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怜悯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将你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放在你的手里头。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很不同的环境，其实每一天都面对很不同的挑战。但我们深信圣灵的工作，圣灵能够将你的真理转化，成为适合我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需要的信息。当我们跟着去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更蒙你的喜悦。当我们有教会，你赐给我们有教会，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互相扶持，彼此鼓励，一起去走一条你所喜悦的路的时候，我们不单因为个人蒙你喜悦，我们教会的整体都更蒙你的喜悦。求主帮助我们。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